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在从今天的新闻到采访呢，一开始呢也都提到了很多哈。那么就是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传播呢，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呢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边境限制措施。
对，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澳大利亚原计划是从今天开始开放宽我们的国际边境哈，但现在呢因为又新变异的Omicron， 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又推迟到了12月15号，也就是2周之后。那其实给很多人的不管是学生啊还是其他的商务人士啊或者是探亲访友的都带来很多不便。新闻当中还有我们一些采访当中都听到了有留学生要急于回到澳洲来学习，还有就是圣诞假期，就我知道周围就有朋友已经都做好安排，机票也提前预定了，现在都要发生调整或者是改变。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的安排是不是也受到了这一波新疫情的影响？关键是这个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哈，
确实
我们怎么来应对它，怎么来面对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呢？
非常欢迎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为大家简短的回顾一下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被发现的始末以及政府目前的应对新政。
是我们从上个周末开始跟大家来追溯哈。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呢，将 B.1.1.529 变种新冠病毒呢重新命名为 Omicron。这个新冠病毒的变种呢，是在当时哈，新闻报道是南非首次发现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澳大利亚还有比利时、波茨瓦纳、英国、丹麦、法国、香港、以色列、意大利、荷兰、法国、加拿大和南非等地，现在我看是有10几个国家已经都发现了这种变异的新冠病毒。
许多国家呢已经对非洲南部实施了旅行禁令或限制措施，以阻止这种病毒的传播。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呢暂时禁止来自该区域9个国家的非澳大利亚公民入境，并要求呢曾到过这些国家的澳大利亚人呢接受14天隔离。进入新州和维州的所有过去旅客呢必须隔离72小时。
那么第一个已知确诊的 Omicron 的感染者是来自于11月9号收集到的一个样本，所以在11月24号的时候呢，南非也是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他们的这个发现。
那么在今天的新闻当中表示呢，我们知道呢，荷兰当局表示呢， Omicron 呢出现在该国的时间呢比想象的要早，比方说11月19日至23日期间呢，荷兰采集的两个测试样本中呢就发现了 Omicron 毒株，这比南非所次报告的这个时间呢还要早一点。
好像说其实早在就是欧洲可能就已经发现了哈。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迪肯大学流行病学的这个主席凯瑟琳班纳特教授就说了，他说将来啊几周之内要更好的了解这个病毒，因为现在可能是不是这个样本还不多。所以他说现在呢还为时过早说这个是不是比 Delta 的这个危害更重更大，这个现在还不清楚。但现阶段呢他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密切关注我们每天学到的知识，努力控制好病毒直到更好的了解它为止。
那我们也看到了政府现在实施的一些新政啊，以及今天的新闻中提到哈，昨晚的全国内阁会议之后呢，是全国内阁同意在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进入澳洲的问题上呢采取抑制而非消除的策略。那么看到总理呢也敦促各州和领地领导人呢不要轻易做出关闭边境的决定。
早上一开始这个新闻就提到了，就是国际留学生，首先因为大家也在关注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澳大利亚很多的这个包括 business 跟他们有关，除了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几个支柱产业，对不对？我们除了我们的矿产，还有就是我们的留学，我们的旅游。但国际留学生不回来，最近我不知道俊杰有没有留意到或者听到朋友说，前段时间可能看到一些新闻，就我知道的有一些咖啡店他招的这个咖啡师一个小时的时薪过50，前两天还看到一篇英文的报道说有的洗碗工一个小时时薪过90，因为可能很多的工作要等这些以前的背包客、游客，还有国际留学生回来，还包括他们回来能带动餐饮业，对吧？很多其实都跟这个边界开不开有关系。所以这个国际留学生今天早上一个泰国的说，他的生活就被推迟的澳大利亚国际边界重开呢打乱了。那这个泰国学生在接受我们 SBS 的泰国语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感觉已经被澳大利亚折腾够了，他以后再也不想来，因为就光这一次推迟，他就损失了1250澳币的机票和住宿费用。
确实哈，我们同时看新闻中也看到哈，新州政府呢对未能遵守新冠自我隔离测试和检疫规则的个人呢提高了这个罚款额度，就是收紧了这个疫情的，违反疫情规则的这个惩罚力度哈。从今天开始呢，对个人违规的罚款上限呢由1000澳元提高到了5000澳元，公司违规呢由5000澳元提高至了10000澳元。
哦，这个门槛一下拉高了很多，所以这两天我天天在留意，就是咱们台里随时都有被这个更新的这个新冠的管制的，对于新冠的这个管理的一些新规定哈。今天早上我们在连线之前调整的时候，我们的 operator 还特别温馨的提醒我，他说你这儿休假才回来，你进台里你要提供你的检测报告。我说对，我昨天早上一大早就去做了那个检测报告，今天早上一开手机也收到了这个检测报告，因为我只有凭这个报告才能够进台里工作。
对，并且进了台里说每天呢都要做这个叫快速的抗原测试，那么我们知道，对，做了这个快速抗原测试呢，它有一个排除的一个程序吧。
俊杰，你今天早上进来做了吗？
他就是
早来，一大早有做吗？
早班的没有，但早班的之后呢，你离开公司之前需要做一次，就是这样子的，就是
离开之前还是要做测试。
对的，所以呢，就是说各个公司他在采取这个谨慎的措施的方面，各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应对措施哈。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方面呢，包括比方说重新评估这个疫苗加强针的这个时间表啊，以及我们今天新闻中也提到了一些专业人士就说呢，这个全球的疫苗分配不公呢会让这个变种病毒呢不断的出现，并且会不断的引发新的疫情。这是随后呢我们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因为这两天的这个听众电话有问这个线路有点问题啊，昨天就是这样，昨天正如谢欣所说，这个随着边境的开放，政府呢也在通过调整这个签证政策呢吸引乃至鼓励比方说偏远地区的这个工作签证的移民呢，还有这个留学生啊，鼓励他们回到澳大利亚嘛，所以谢欣政，所以呢我请这个移民代理Bonnie给我们介绍这个签证政策的时候，当时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不进电话了，到最后的5-6分钟才打进来，所以我们试一下今天的，今天的看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接听第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现在是我吗？
哎，是您。
哎呀，现在听得很清楚，前面你们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知道你们在说但听不清楚。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线路可能只有接通了，
线路还是有问题。
对，线路有问题。
现在能听清楚，但前面可以接着，你们两个一男一女声音听不清楚，但是说什么啊？具体说一句听，我换了几个手机打都听不清楚。
我们来反馈一下这个事情哈。
现在你们俩现在通过这个话筒不知道怎么好的，但你们现在这个系统我听得非常清楚。
那赵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奥密克戎新冠变异病毒呢在全球各地呢有一个传播的状态哈，不知道就是说您的安排或者您的身边的亲友安排是否受到了这个新疫情的影响，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断变异哈，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包括政府应该如何更好的应对这么一个话题哈。
我跟你讲吧，我已经是打算了5年的时间耗在上面，现在耗着了，所以呢我基本上就不会安排海外啊一些那些没有办法保证一定实行的这些东西，包括我自己的这个财务啊，我都做了最最最最最悲观的打算，我还 还可以运的，除非海外，也就是自己的家人啊、父母啊出现紧急情况，那我只能在紧急情况之下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不可能的话呢，我心里面呢，我自己，同时呢，我跟我的家人呢也打了招呼，说我们都必须要做好这么一个思想准备。所以对这些东西呢，我基本上已经做成了一个打算，所以我还能应付。但是你们现在提到面对这个变异，这个病毒啊，它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说我们中间讲的 RNA 和 DNA， 它们每一个病毒呢都会产生一种什么？它们病毒要进行复制和继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很多那种附加的东西，比如说聚合呀、干扰啊、复制啊，这些好多的酶在里面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一定会产生这个抗原的这个漂移，产生一种疫苗的逃逸现象和药物无效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对这个疫苗的变异搞清楚，我们一定要从后面当中，我现在变了几个病毒变异，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到今天为止，由于原始病毒株从中国政府呢还是拿不到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一套系列里面，是新冠变原始病毒、变异新冠病毒、新的新冠病毒，它们相互之间，而且它们这些病毒跟这个感冒病毒也可能产生一些变异，而这些变异呢，它们都会重新组成新的变异病毒。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是通过什么这个一个药物直接去治疗，确实这样的，这些药物几乎都成了彩云之月。
那就是庄先生，我想问您一下，您有些专家就是说啊，这个世界，比方说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是低收入国家呢，它这个疫苗的接种率不够高哈。您如何看待就是说全球这个疫苗分配不公的这个问题呢？
哎呀，谢谢。现在不是什么疫苗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新源于这个武汉疫情这个新冠病毒，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在一个没有准确的认识情况之下，
您这个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说了哈，我们不建议这么说。
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因为病毒的变异它受蛋白酶的影响、干扰素的影响、还有复合功能的影响、还有什么核弹类似物的一些影响，这些东西呢，在你去查病毒，我说句心里话，我是制药行业毕业的，我怎么也套一个制药工程师的头牌，这些东西呢都是以前的学习的一些基本的常识的问题，也就是对病毒本身变异情况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呢？我们采取一个是要治疗，通过药物，还有一个免疫就是通过疫苗，而这个疫苗和药物治疗对这个病毒的变异的整个的这机理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没有办法采取一种预防的，只能是采云之月。
谢谢庄先生您的观点。
就我个人的观点呢，就非常清楚，一定要两手，病原和药物、疫苗一起上，缺一不可。
好嘞，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那么，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您的安排是否受到了新的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这个病毒的不断变异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应对？
那俊杰，是不是我们跟大家再来温馨的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发言的一个规则哈？8:50之前，那每个人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呢，每个人有2分钟的发言时间。我们不对前一位的嘉宾的他的说法哈进行这个批评或者是点评。我们这是一个公开公正、不预设任何立场的平台。
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是您，久等了，请讲。
两位主持人、听众大家好啊。这样，谈到这个问题，新的变异的疫情又来了。那么
您有受到影响吗？
我暂时没有受到影响。你们这个话题引申出来，就是这个自己的安排和生活，今后几年的生活计划，现在不能计划。我没有订那个海外的机票，也没有订国内的机票，所以准备就是说，在洲际开放之圣诞节或者圣诞节期间旅游一下。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谈到现在这个变异那个疫情啊，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我记得我们谈过这个问题。首先，在这个全世界范围来说，你的溯源也好，病因也好，应该希望大多数国家，这么就是说，主要世界领袖国家起了引领作用的，大家应该合作。 那么很可惜，几年以前因为贸易也纠纷啊，现在是外交也有纠纷，这种纠纷啊和这种外交和军事上也有基本上有冲突了嘛，是吧？那么这种就是有一些就是原因，那么这种原因对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克服这种疫情是带来负面影响的，因为有些是靠经济实力、科技发展，你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相结合了以后，这种措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战胜一些，但是不能战胜疫情，并不是说是绝对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只能说是 possibility 多一点。那么现在的问题，这个世界好像比较混乱，大家在疫情上面的这个表态啊，就是大家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相信这种国际格局，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社会一种病态。大家是不是能相互交流、技术突破？我估计这种关系下，我这个预判呢、推测是不大可能的。
嗯，您是一个悲观态度是吧？
对，我只不过这个对克服疫情持悲观态度。那么现在呢，自我保命了。你像是假如说听政府的，你要打三针，我就去打三针了；打第四针，我就打第四针。
嗯，
因为现在来看，这种克服短期内克服不大可能的。因为第一次我记得这个疫苗出来，就是说新冠疫苗就是出来是八个月以后，而且八个月以后也不是，这是临床试验啊，真正实施大概都要就10个月到12个月。那么这种情况以后，当实施了以后，全民打针的时候，好了，新的又来了。你现在已经打完了，新的不断在开在一遍，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独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
的
问题。我估计呢，大家会在这上面学到教训，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你包括旅游不能走，交流不能，那大家就学会了，我们再走到，就像以前战争一样的，发生战争。大家死伤很多，我们应该坐回来再谈了。
好嘞，谢谢陈先生。
好吧，这是人的惰性。OK，
好，谢谢陈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啊。
我们跟大家再温馨提醒一下，8:50之前呢，每一位我们的打进电话的朋友会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呢，只有2分钟的发言时间。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我不知道姓名啊，但是我知道尾号，三位是830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尾号830。喂，尾号830电话的这位听众您在吗？好，那么我们尝试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早。
哎，早。
哎，您早，您请讲。
哎，就说过去一直在讲的，就说这个病毒呢，消灭不了，会伴随。
您的声音听着很弱，您请问您是在开车吗？
等一下，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您请讲。
就是说这个病毒呢将伴随我们人类，所以说呢，就不管是怎么疫苗也好，怎么样也好吧，那么都没有办法就是说跟上这病毒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但是随着就是说是技术的发展吧，现在就是说是非常快的哈，就是说可能就像糖尿病一样的，今天我血糖是多少。
您说是以后会是一个常态是吧？就是不断的检测、不断的治疗的过程是吧？
与病毒共存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适应，而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不是人定胜天啊，人胜不了天的。人胜不了天的，就一定要明白，他们很厉害，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既然胜不了哈，我们就跟他共处。我们共处的哈，这就是我们可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那么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自己怎么做？政府呢，当然他的工作哈，在我看来，他们做了他们的工作。新的病毒来了，他们该防范的，就像民间，电台，那么应该防范呢，企业也在防范，政府也在防范。但是呢，如果我们走到我们个人的层面上呢，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盲目的哈去跟很多的东西，这是我们可能自己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吧，你可能去到很多高风险的地方，你自己不知道的地方，那么你可能就会有问题，像开车一样的。那么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前方是什么，你去开不就是找死吗？这是我对，就是我们自己应该认识什么，然后呢，政府 他应该认识什么，企业应该认识什么，做好自己的工作。
嗯，
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学的哈。因为病毒来了以后，我们在那吵说武汉病毒也好，什么病毒也好哈，什么，然后呢都没有意义，而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好的，谢谢邓先生，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James， 您早。
你好。
久等了，请讲。
你好。
我觉得啊，第一个那个姓赵那个，
James， 您请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吗？
我
不然的话就不得不挂断了，非常抱歉。
我知道他老是什么武汉病毒啊，要说是他的。
您请表达您对今天的话题的看法好吗？
因为呢这个病毒的话呢，现在都很明显的啦，就是主要是那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话呢，疫苗才打了30%。如果呢大家不去帮助他的话，提供疫苗的话就这个老是变来变去呢，越来越严重的。因为中国呢，那个习近平已经说了要捐20亿的疫苗，然后提供呢，13亿的那个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美金来的。所以呢，就我觉得主要是要解决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好像印尼呀、印度啊。那些非洲啊，特别是非洲啊。
James， 我想请问您一下，您的安排有没有受到，比方说这个新疫情的影响？
那当然有了，本来是明年中旬啊，下旬呢回中国啊，回香港的，现在都破灭了。有些朋友过来玩都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了，现在香港都不允许澳洲的飞机飞到香港了。因为他发觉了有几例那个新的病毒嘛，因为没办法了，澳洲很多非洲人嘛，他们拿了澳洲国籍的话呢，他总是要回来的嘛，回来一个不小心呢也会传染到我们内陆的嘛，就是澳洲的嘛，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没办法了，现在主要是那个黄金时间已经掌握不好，老是搞那个政治啊，什么缩员啊，然后南海呀、什么贸易啊，什么华为呀、这样搞这些政治的东西，他不是好好的那个人的生命那个生存权利是最主要的嘛，好吧？
好嘞，
所以他错过了，现在只能是。不行了，现在是要看看他们西方的转过来团结一致从中国一起搞好这个疫情对抗这个共同来呢，不然的话你就是靠一两个国家努力都没用的了。
好的，谢谢 James， 谢谢 James 的看法。那么谢谢，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哈，这个 Omicron 呢让各个国家呢是不同程度的关闭自己的边境哈。
是，现在以色列就已经完全关闭了国境了。
确实哈。那么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就是说留学生急于回我们澳大利亚学习，并且这个圣诞新年放假期呢就在眼巴前了哈。就是听众朋友，您的安排是否受到了这个新疫情的影响？面对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应对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是开通的，欢迎大家来拨打分享您自己的经历和看法。是不是最近也因为这个新的变异病毒出现之后呢，接下来生活工作都要发生很大的一个调整？
确实，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热线节目抛出的话题呢是留学生急于回校学习，圣诞新年假期在即，您的安排是否受到新疫情的影响？那么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应对？
嗯，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呢是开通的，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再次温馨提醒，现在是8:51了，现在拨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每人只有2分钟的发言时间。
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久等了，请讲。
两位主持人上话。哎呀，我不隔算了，我很早就打电话，结果你们断了一次把我
带进去。对，因为今天的线路有问题。抱歉。
变成50分以后了，你说啊。Anyway, 没关系，没关系。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样，关于那个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这种说法，已经被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多次被否定的这种说法。
嗯，确实。
那么至于中国啊，中国没有配合把最早发现病毒就最早的案例拿出来交给世界卫，这种说法更属于是谣言，是属于无稽之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在一个公众场合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以误传误啊，这样不好啊。然后说到围绕这个话题受到影响嘛，啊，受到了。
嗯，
本来我们还准备全家一起到那个订了机票1月份到那个塔斯马尼亚去呢，结果想想还是把它全部不是开始就是让他
延期，
就是延期到给我他们控制给了我2年的时间延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句不好听的，钻进一个铁盒子里面，谁都不知道谁是谁，这个传染的危险性太大了，所以只能把它延期。至于其他方面倒也没什么，工作啊什么照常，只不过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吧，那个工作是越来越忙啊，那个更订单越来越多，忙的是不可开交，
的
确是不太好。不过我们很注意的啦，就是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场，就是说这种华人我们很注意，就是说到任何一个场合，到任何一个办公室，到了一个公司去，我们都会把口罩戴好。在室内，室外的话现在不需要了。那么在有的时候室外的话，如果人群多的话，我们也会自然把它戴好。这个我们会具体防御。我记得那个我们过去曾经谈起过那个你们这个电台曾经谈起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到底是那个清零好呢，还是打疫苗和接种好？那我当初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首先要尽可能做到清零，做了清零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同样你还要去接种疫苗，因为只有在清零的情况下，尽可能，当然清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去做，对吗？只有我们做了，再怎么做也有漏网之鱼，这很正常。那么只有在清零的情况下呢，才能尽可能减少疫苗的扩散，以及由于扩散以后引起的变异，对不对？
好的，谢谢史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留点时间给其他听众。
好的，没关系，没关系。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久等了。
好，大家好。
张先生您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当然有了，但是我要发表的就是在没有资料和控制这个病毒之前，最好不要开放边境。因为很多这个毒素啊都是从外国进来的。至于经济发展嘛，不开边境就没有经济吗？不是的，因为病毒一进来，我们的费用花费的费用还要多，比这个经济发展还要多。
您觉得就是说还是应该关闭国境，不应该就是说通过限制边境，通过边境政策来限制病毒的这个疫情。
每个国家看好我们的人民，看好物理啊。
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我们再来尝试一下这位电话尾号为830的听众。
喂，你好。
喂，你好，先生，久等了。
哎，终于等到了我是陈先生。
刚才
断了。
怎么称呼您？
我是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很早就打电话打过来了。
接通您一次，然后没有联系上。
对，不浪费时间，我先说，其实呢，我是觉得澳洲政府其实可以采取一个缓冲的方法去 长期的去接受就国外回来的或者进来的留学生什么都可以的，或者自己国民回国的，其实应该重启圣诞岛，然后在圣诞岛上面多建立，其实疫情都发生快两年了，我觉得应该是在圣诞岛里面大力的兴建医院和隔离的出事好的酒店好的隔离的设施，然后分期，比如说要回国的你早点回国，况且你既然这么久都没飞了，不如快点多去国外去接我们要回国的学生也好，什么人会要过来的都好，但是先去圣诞岛，然后有好的酒店去隔离，隔离还分开第一个阶段，比如说14天，第二个阶段又14天，第三个阶段又14天，比如说最后隔离是3个月的时间，经过不同的阶段，每个礼拜都测试，过了第一期，过了第二期，过了第三期，没事情了就回来我们澳大利亚的大岛，我们这个，
也就是说增强自己的隔离检疫设施跟措施，对吧？
对对对，就是隔离，这总比剥夺他们回国或者留学生过来，就影响就没了，他们会影响我们的经济。
好的，
那
非常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对，我是觉得可以这样子做。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叫 David，David 您早，请简短表达自己观点。喂 ，David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喂，
是您 ，David， 您请讲。
是我吗？
哎，是您。
哎，你好，这样的我觉得这次那个我个人观点是可能是个契机。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新冠这个变种啊，它可能没那么厉害，但是呢它提醒了给我们一个方面吧。比如说中国政府现在就它马上就捐10亿给那个非洲，可能这是那个契机，就是全世界可能通过这次呢就看到了那个
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对吧？
对，疫苗分配不均那个造成的影响，所以呢，可能西方国家也跟着，就是说能捐点那个疫苗给那个非洲国家，然后让他们就是，其实这个是全人类的敌人，不是说某个国家的敌人，知道吧？觉得是，对，
好的，
就是说，因为中国有句话，你给他一点点东西，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你给了他实惠，他会知道的，人家会记住你的，知道吧？不是说口头上，
像我们澳大利亚平时行事风格也是这样子的。
对，不是说你口头上我给你民主，我给你什么好的价值观，没用的，没有实惠，人家不知道的，知道吧？关键是现在这个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不是说某个意识形态的人才会得到这种病，知道吧？我是个人这样觉得的。
好嘞，非常谢谢 David 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政府现在做的哈，政府现在正在要求呢，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 ATAGI 呢就疫苗加强针时间表做出建议。同时我们也看到哈，农业部长利特普劳德呢敦促人们不要恐慌，他说呢，因为新变种的出现是无可避免的，他说我们不得不开放，我们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和它共存，包括将来的变种。
其实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还另外承诺在2022年年中的时候，要向太平洋岛国包括东帝汶要分享1500万剂的疫苗哈。
其实这个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呢，是最近一直就是说专家都呼吁的，最近几个月来都一直都有，从疫情开始以来，从疫苗开始刚接种的时候就提出了哈。
是，对对。
另外呢，今天有听众提出这个隔离措施哈，工党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发言人肖顿说呢，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呢，凸显了有效隔离系统是十分必要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非常感谢您在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